好，弟兄姊妹，进入12月份，马上就要进入圣诞节了，我们在为圣诞节做准备啊。今天我们特别感谢妹姐妹，给我们送来了圣诞的礼物啊，这个放在后面啊，但是今天呢，大家先不要拿，这个等到我们21号的时候啊，这个我们一同。来庆祝主耶稣生日的那一天啊，我们给大家送礼物。所以有一首诗歌啊，叫《有一份礼物》，你有没有收到啊？就是神所赏给我们的，就是神儿子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啊。有谁去把这个灯开一下吗？我想着这屋里怎么这么黑呢？刚才我把桌子往前挪啊，因为早晨进来的时候，那个小鸟就在那儿啊，它一直在这飞，一直在这飞啊。这个我就说这个小鸟的这个脑子呢就不太灵光啊。我把门打开，它怎么也不飞出去。我站在门口，我说你飞出去啊，它就不飞出去啊。所以刚才我把桌子往前挪，它正好站在这上面啊。它万一这个便便下来就比较麻烦了啊。这个，所以。神创造的伊甸园是完美的，但是为什么要叫亚当去看守呢？啊，就是因为植物、动物这些东西呢，他们是没有思想的，他们只是长，啊，他们只是按照他们的意愿去生活。但是这个社会要秩序，这个社会要秩序，那必须有智慧的人，有智慧的那个存在，来使这些东西来按照智慧去存在啊。所以今天他在这里呢，就很不智慧。对吧？因为他打搅我们，但是他不懂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能管理他，告诉他你现在出去，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但是问题就在于说呢，如果他在这里持续搅扰我们，他又不出去，那没办法，我只好把他打死，对吧？这就是，世界犯了罪以后啊，人失去了管理的这个能力了啊，没办法了。所以这个世界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悲剧啊，因为，这个动物啊，从挪亚洪水以后，开始出现了不听人的话，就开始了人，跟动物之间的这个关系的不好。所以神把动物赐给人，人可以吃它，但是从那以后，动物也翻过来可以吃人了，啊，所以这个世界再也不像我们曾经想象的那么美好了，所以我们的盼望已经不在今天这个世界上。那么今天多说一句话啊，就是世人有一个谎言，这个世界有一个谎言，撒旦魔鬼界的这些人说的啊，什么谎言呢？就是我们的盼望在地上，这是一个极大的谎言。比方说，我们曾经听过实现共产主义吧。有没有听说过啊？当然听说过，对吧？这是一个极大的谎言，因为那是不可能的。今天我们生活在世界上，是一个已经被罪恶污秽了的世界。如果我们用理想来要求这个世界，我们会绝对的失望。所以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。既然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上，你就必须要接受这个世界的不完美。如果你用理想来要求这个世界，第一，你永远失望；第二，世界永远不可能，因为连你自己都不理想，是吧？所以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来传福音，重点的不是要叫我们在世上达到完美，而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进入完美的人。所以今天的主题叫做成为后嗣。在中文的这个语境里面啊，有很多字呢，我们不容易把它这个概念分清楚啊。这个简单的说一下，就是后嗣和儿女有一点点的区别，在它的圣经的原意里头，对吧？那么什么区别呢？就是在今天咱们的经文里边啊，我看。或者，把投影这个给我打我的，我打经文好了。好，谢谢。 好，今天呢，我们主要的经文在加拉太书。其实我们每一次呢，这个经文的量啊，涉及的面呢，不止这一段经文。虽然我们也是以解经为主啊，但是我们还会涉猎到其他的经文。所以呢，我有时候我就不做这个 PPT 了，因为做 PPT 也是把这些东西 copy 进去，直接用它这个原来的这个经文就好了啊。那么，当我们来看到加拉太书这一段经文里边呢，有一个说法啊，就是说呢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，看啊，在这里啊，这个说极致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就是我们主耶稣啊，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。下边一句话啊，为要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啊。那么这个观念呢非常重要啊，就是儿子和儿子的名分不一样。咱们曾经讲过这个概念了，对吧？儿子和儿子的名分有什么不同？大家想一想，儿子和儿子的名分区别在哪里？为什么他不是说叫我们成为儿子，而是为要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呢？好，不跟大家卖乖子啊，大家放在心里。儿子强调的是血统，名分强调的是权力。这个权力啊，在中文里边这两个字是一样的，英文里边一个叫 right，一个叫 power，啊，都是翻译成中文，都翻译成权力。但是呢，它两个力，对吧？一个是力量的力，一个是胜利的力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说，儿子的名分所强调的权力是胜利的力，不是力量的力，不是给我们做儿子的 power，而是给我们做儿子的 right。啊，就是给我们 right，目的是什么呢？这个有了儿子的名分啊，我们就叫做后嗣，为的是要继承产业。得着儿子的名分，才有继承产业的权利。没有儿子的名分，哪怕你是儿子，你也没有失去了，你就失去了继承，这个权，继承产业的这个权利了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需要，来把这个故事啊，这个从最根本的问题上先来讲起。那么，在今天啊，这个说弟兄们啊，我照着神的常话说，虽然是人的文约啊，若既立定了，就没有能废弃或者加增的。那么这一句话里边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，就是今天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，不是一套理论，不是某一个传统，不是某一个人在发起了一个什么让我们做人好事、劝人行善的一些道理。所以，我们中国人就说宗教都一样，都劝人行善。其他的宗教是对的，放在这里不对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不是来接受一个宗教劝人行善。神今天跟我们来呼召我们，凭的是什么呢？凭的是他跟我们所立的约。所以我一直强调，圣经这本书是一本什么书？不是一本宗教的书，而是上帝跟我们立约的书。所以它是具有法律依据的这个文件。所以我们必须知道。所以是神借着中保啊，天使不是这个神把法律把这个圣经赐给我们的时候，他是借着是天使的中保跟我们立好的，借着先知们启示出来的信息，对吧？那么他立约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？对吧？所以就是说，这个所应许原是向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说的，对吧？那么然后呢，这个，指的不是指的多人，指的乃是指的一个啊， 为要预先制定三百这个，就神所立的这个约，不能被430年以后的律法所废掉。然后，因为承受产业，若果本乎律法的话，就不本乎应许了。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。那么这话，如果你对圣经不了解啊，你听起来根本就是说天书，你不知道他在这里边说什么。什么亚伯拉罕，什么应许，什么这个产业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，对吧？根本弄不明白。在这里，首先，为什么神要跟我们立一个约呢？刚才我们讲了，是为要得着产业。大家记住这个心理，记住这件事情啊。我们为什么信耶稣？为什么信耶稣？是为要回家。为什么信耶稣？再强调一遍，是为要回家，就这么简单。为什么信耶稣？我们要回家，就这么简单。那么，我们的家在哪里？起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是与神同在，那是我们的家。家不仅仅指的是一个地方，家更重要的是指的一群人。一些人，对吧？我们回到那个家，是因为那里有人，有我们的亲人，那才叫家。起初，神创造天地万物，是为了给我们预备一个居住的环境。神把人造出来，最重要的事情，到了第七天，神造好的时候说进入安息，那就表示我们与神同在，表示我们与神同在。我们与神同在，那就是我们的家。所以，我们中国人很清楚一点啊，所以我很感恩咱们是中国人啊，因为中国人的文化里边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，就是我们有一位老天爷，对不对？这老天爷是谁？我们不太清楚，但是我们知道有他。一切都在乎他，最后我们的一切都在乎他，所以，我们无论是儒家，无论是哪一个家思想，最终我们的权威归给谁呢？归给天理，归给天理啊！这事天理不容啊！为什么要这样？那这天理是吧？天经地义，对吧？他说的，他，那么他是谁？完了。我们讲不清楚了，对吧？那么神要把他自己显明出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要讲到以色列的重要性，对吧？神拣选亚伯拉罕，拣选以色列，这里边就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工作。第一，就是耶稣基督要从这个民族出来，等会儿咱们再讲这个问题哈。第二件事情就是上帝在这个民族里边拣选先知，然后把上帝是怎么回事。借着先知们向普世的人启示出来，这就是我们手里边的这本圣经。透过这本圣经，我们才了解到了我们这位老天爷是谁。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。所以，这个世界上另外一个谎言就是无神论。无神论是绝对的谎言，对吧？是没有任何依据的。对吧？有人说我们看不见神在哪里？我常常问你，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多吗？多，对吧？我再问，看不见的东西重要还是看得见的东西重要？看不见的东西重要，对吧？你看见的我是我这块肉，是你看的是我的衣服，但是这个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的是我的道德，重要的是我的品格，那个是你都看不见，是吧？所以，我们用看得见和看不见来判断存在，这个太肤浅了，对吧？根本就是毫无，怎么说呢？没有任何的价值，这种判断，对吧？然后，因此我们就否定一个明明存在，只是肉眼看不见，而我们否定它存在。这是极其肤浅的一种做法。那么，我们凭着我们的智慧， 凭着我们的逻辑，凭着我们的推理，我们相信这一个美好的世界，虽然我们没有看见造物主，但是我们一定相信有造物主，对不对？这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你看见我这件衣服，你没有看见这个裁缝。那个我没有看见这个裁缝，这个衣服就不是裁缝做的，这个逻辑对吗？显然不对。连一件衣服你都不相信，这个在天然环境里边它能够自己碰撞产生，怎么这个世界，你的眼睛为什么在这个框里边，为什么能看见大脑，为什么思想，这一切东西都是偶然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碰出来了。相信这种东西的人，真应该打他的屁股，对吧？无论你是什么科学家，不要觉得科学家没什么了不起，非常肤浅，对吧？相信这样的谎言，我们抛弃那些东西，像垃圾一样害人的垃圾，那是撒旦魔鬼之子，不要相信他们。这个世界是神造的。造物的上帝借着拣选他的先知，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信息：人怎么来的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。我们里面有上帝的灵魂在我们的里，这就是人类的来源，这也是人类生命价值的定位，这也是我们的人类跟上帝之间天父与儿女的关系的基础，这是一切的基础，也是今天无论我们是什么种人，啊，这个我们中间基本上都是华人啊，我们有点遗憾啊。如果前两天还有几个西人来到咱们中间啊，这个今天他们都没来。那么，不管你是哪一种人啊，白种人、黄种人、黑种人，doesn't matter，我们都是人，我们都是兄弟姐妹，最终我们都是天父他爱的对象。所以，我们从这个基础上，我们了解了人的根源在哪里。啊，这个OK，我女儿带着孩子过来啊。因为大家都很挂念啊，这个今天小小的出生了3个月了，但实际上在满月，这个因为早2个月啊。好，这个咱们继续咱们的信息。那么这个是起初我们的生命的那个基础，但是这一个我们在神创造，我们在神的家里，我们与神之间美好，神供应我们的一切的需要等等，这一切的关系都有一个基本的条件，那就是人不可犯罪，对吧？因为神的家里边是无罪的，就像一个正常的世界，你不能杀人放火，你杀人放火你就不能在这个世界生活，你使别人受伤害，那你就是进监狱了，对吧？所以，上帝说：“你犯罪的日子必定死，你犯罪的日子就必定和神分开，就下监狱一样的。”但是很遗憾，很遗憾，很遗憾，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没有听上帝的话，犯罪了。那么犯罪了以后，圣经说死就临到了人类，这个死就是我们与上帝的隔绝。所以我们知道老天爷，可是我们不知道他是谁，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他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想法，我们不知道了。那么，信耶稣就是为了恢复我们与老天爷之间，与我们天上的父亲，要回家恢复我们正常的关系，这就是信耶稣的关键。那么，当时因为犯罪而导致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的破裂，而导致了我们与神的分离，导致了我们基本上落到一个被咒诅的这个状态，这就是为什么人在世上活着，人生不如意怎么样？十有八九。人在这个世界上，从一出生，我们现在这个看到孩子啊，你小孩你看的最多的是干嘛？啊？小孩看的最多的是什么？ 他哭。你很少看到小孩嘎嘎笑的，他一生下来就哭，所以生下来他自己哭，死的时候别人为他哭，一生就是哭，对吧？如果一个小孩生下来笑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什么感觉？我们好，就是好可怕，对吧？他神经不大正常，对吧？他怎么会笑呢？他不应该笑吗？他不应该笑，为什么？因为人生是一个痛苦悲剧，人生的主调不是快乐的，所以人为什么会哭？因为他表达一种不安，表达一种恐惧，表达一种不能难以满足的一种愿望，所以他用哭来表达。他不会讲话，他会哭，对吧？他饿了，他会哭；他害怕，他会哭，是吧？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很让我恐惧的一件事情什么呢？我晚上做噩梦，我晚上醒来没办法，我睁开眼睛了，我还在那继续做噩梦，我吓得其他东西我都不害怕，我这个人胆儿很大，从小胆儿大，但是就怕做噩梦。这个做噩梦简直太可怕了，晚上梦见了很多东西，到现在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做很多噩梦。这个没有任何环境，这只是我个人的问题。我就想到，当人离开了上帝的时候，连梦都是很可怕，也都睡觉的时候都很可怕。有时候我妈妈，我最后我送我妈妈走之前那段时间啊，我看到我妈妈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她因为我怕她晚上万一出了事儿，对吧？我就跟我妈，就跟她睡住在一起，晚上在那跟她睡在一个房间里。有时候我就听她呼呼呼的有声音，我就赶紧起来看看她怎么样。哇，她在那个在那睡着觉啊！我说妈，她听不见，明显她不是一直跟着在睡觉的时候糊涂的时候，那么睡吧。我就想，他肯定在做噩梦，啊，他不知道梦里边在产生了什么问题，他不知道年轻的时候哪一些他受过的那个苦，现在呢又在他脑子里边出现，啊，我现在做噩梦，做的最多的噩梦，现在啊，到前两天我还做，考试不及格，哎呀，到了考试之前的时候呢，就觉得怎么那卷子就不会做了啊，就是考试的问题，所以我们人类。从出生到死亡，一生活在什么里面？活在恐惧里面。我们什么都怕，我们怕穷，我们怕病，我们怕死，我们怕考试考不过，我们怕找不到工作，我们怕这个怕那个，一生活在怕里。而没有任何东西让我们不怕。我们过一天，哎呀，终于过了一天，惴惴不安，这就是我们的一生。圣经告诉我们。神爱世人，也就是说，神爱我们。为什么神爱我们，弟兄姊妹？我曾经讲过一件事情：中国人唱一首歌，以前的时候啊，我们唱一首歌叫《共产党爱人民》，是吧？毛主席爱我们，我们多么希望这是真的。或许他们心里边有这种愿望，但是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。他说的也很好，为什么不可能？因为他已经离开了爱的根源，人里边是本身是没有爱的，爱是进化不来的。阿门。为什么是爱？爱是牺牲自己成全别人，这个叫爱。母亲爱儿女，你看那个累得要死，抱着自己的孩子，是吧？孩子那么点小肉肉，晚上起来哭，喂一次，喂好几个钟头，困得要死，还要喂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爱他。你看那个抱着，高兴得要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爱他，是吧？为什么爱他？进化论怎么解释你爱你的孩子？这个没法解释的，是吧？爱只能来自爱的本体，因为它是反进化的。对吧？进化是淘汰你，我活下去；爱是牺牲我，让你活下去。神的儿子把爱表明出来，就是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死了，我活了，这个叫爱。这是上帝来的。共产党为什么不会爱你？永远不会爱你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不信上帝嘛，就是这么简单嘛。 对吧？因为他不信上帝，他和爱的源头是断开的，他不可能爱你，他就是有愿望爱你。所以我小的时候，我谈恋爱那个时候，我就很讨厌人家说这个这个山盟海誓，对吧？海枯石烂，永远爱你，我神经病，对吧？我太太也很喜欢叫我山盟海誓，我从不山盟海誓，因为我知道我根本没法爱你的，我怎么可能爱你，对吧？爱不到的，我喜欢你是可能的，但是我爱你很难的。有些时候很理智的人，就人感觉很讨厌。明明你可以说那么甜美的话，让我听了很高兴。我说我让你听了很高兴，你只是高兴，你被我骗了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爱，如果他不跟上帝连接，他是不可能有爱的，因为那个源头在那里。这个就好像月亮，它本身不发光的。他说我要照亮你，啊，如果不对太阳，它怎么能照亮你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神为什么爱我们？为什么妈妈会爱她的孩子？是因为生命是从她来的，明白这一点是吗？所以你可以爱另外一个孩子，咱们这么说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愿望很好，事实不可能，对吧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你想爱另外一个孩子和爱你自己的孩子吗？那是不可能的，很简单，因为他不是你生的。就这么简单，不是你生的，问题出在哪里？因为生命的关系，这是上帝跟我们的关系，就这样。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他来的，所以“神爱世人”这句话和共产党爱你完全不同，因为你不是共产党生的。我妈小时候这个做了一件事，我永远忘不了。我小时候唱一首歌。唱着山歌给党听，我拿我党来比母亲。我妈一听，你滚出去，你去找你的母亲去吧，我不是你母亲。我发现我真的去找党，党不给我饭吃，妈妈还得给我饭吃。为什么？因为党没生我，妈妈生的我。就是这么现实。你发现共产党的地方是，凡是写人民的地方，你进去他都不让你进去的。人民政府，人民进不去的。人民医院，人民看不了病。你不拿钱看不了病。我有病，我妈给我拿钱，人民医院不给我拿钱，那是骗你的。所以，神爱世人，这是唯一可信的宣告。所以，为什么共产党现在在逼迫教会？因为只有教会能戳穿他的谎言，因为我们有真理，他没有，所以他害怕教会。教会是整个中国社会里边最弱的群体，是阿门。都是社会上大部分都是一些农村老太太，哪怕就没有什么。中国的教会从来不造反，中国的教会从来不给社会带来任何。任何共产党的官员都要承认，教会是最安全、最守法、最谦卑，给社会做出最多贡献的地方，是不是？现在的中国的社会都是教会所奠定的基础。今天的大学、今天的医院、今天的社会的公益、今天这个社会的怜悯，几乎90%以上都是从教会出来的，直接间接的。伊斯兰教产生不出任何这种东西，佛教里边更产生不出来。马列主义是抄袭圣经的，这是客观事实。所以，我们就明白，弟兄姊妹要心里非常的清楚，一切的生命、真理、爱心、美好，来自于造我们的上帝。所以，神爱我们，这是唯一。值得相信的宣告，我们一起说一遍好不好？神爱世人是唯一值得相信的宣告。为什么值得相信？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。但是遗憾的事情，人不要他，人不要他。所以，我们今天你看，我们这几个人在坐在这儿。我们拼命的传福音，没人信。世人宁可相信谎言，不愿意相信真理，这多么糟糕的事情，对吧？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，我们把我们的信就建基在这个基础上了。今天是我们一切生命走下去的那个根本的把握。那么世人不信，很简单，人里边产生了悖逆，人里边的悖逆就产生了犯罪。这就是人类一切产生痛苦的总根源。这个世界上一切痛苦，一切痛苦，总根源就来自于我们离弃了让我们蒙福的我们的天赋。所以我再强调一次啊，咱们中国的祖先真的是了不起啊！告诉我们，你想有福气吗？所以福气的福字就是柿子旁加一口甜，那就是你必须有上帝与你同在。这时候我们就讲到了。神爱我们，下边一句话说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对不对？那么神爱世人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圣经说，这是我们马上圣诞节了哦，2000年以前。耶稣基督降生来到世上的时候，马太福音要记录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就引用了在主耶稣出生之前700多年，有一位伟大的先知叫以赛亚，他预言了一句话：这位出生的这位神的儿子要为人类牺牲自己的，他的名被称为什么？被称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什么意思？神与我们同在。神与我们同在，是不是就是福气的福字？神与我们同在，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一直追求梦想的那个理想状态，天人合一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那么这件事情，神做了。圣经告诉我们。神做这件事情之前的时候，他先跟我们立了约。那么这个约是跟谁立的呢？透过谁立的呢？透过亚伯拉罕来立的。我们来看一下《创世纪》里边啊，这个神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当时是怎么说的？当时这个。神叫亚伯拉罕，做一件事儿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非常超乎人的常理。干什么呢？叫他把自己的儿子献为燔祭。其实咱们中国人是献燔祭的，一直献到清朝末年。什么叫献燔祭？就是把一个动物牵来，然后呢把它杀掉，然后烧在祭坛上。中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但是直到最后清朝末年倒，这个清朝政府倒闭了，那么天坛不再用了。那么天坛那个地方，就是中国的皇帝带领群臣每年为国家献祭的地方。对吧？这个传统了几千年，但是到后来民国时期就把它废掉了。那个时候，无神论才在中国这块中华大地上开始泛滥了。之前的时候，中国一直是一个敬天的文化。那么，咱们中国人也有用人献祭的，很少。是吧？在农村，有些时候他们为了求雨，把自己的孩子扔在河里边啊，去献祭。但是杀了在坛上烧孩子的，中国传统里边就不大多。在西方，特别是在北美洲啊，他们有杀人献祭的这种现象。那么杀人献祭是神不允许的，啊，圣经绝对不允许。可是上帝却叫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拿去。去献祭，这件事情是很不合理的。亚伯拉罕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。亚伯拉罕他不是不理性的，他是超越理性的。所以上帝要求他做了一件很不合理的事情。 但是他去做了，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合理，而是因为这件事情是他说的，是他说的，不合理也合理，这是上亚伯拉罕的信心，因为上帝说的，我不理解，很正常。因为他太伟大了，我不可能都理解的，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伟大之处。所以他就听了上帝的话，就把他的儿子这个带去准备杀到祭坛上去献祭了。这件事情发生了将近4000年以前，发生在哪里？发生在耶路撒冷。所以现在，当时他住的地方的希伯伦。现在还叫希伯伦啊，当时的别是巴现在还叫别是巴啊，然后呢，到了耶路撒冷，到了耶路撒冷以后，就在今天我们叫做圣殿山啊，上面有一个金顶的清真寺啊，在那里，所以这个伊斯兰教认为是献的是以实玛利，不是以撒啊，至少他承认当时在那里献，对吧？是不是以撒还是以实玛利，那个不是他说了算。是吧？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当年亚伯拉罕就带着他的儿子以撒在那里上到那个山上去，放好了柴，把他儿子杀了去，拿刀准备要杀了。上帝说：“住手！”啊，然后呢，长话短说啊，神就预备了一只羔羊，就代替以撒，啊，代替亚伯拉罕的儿子。那么他就把这个羊杀了，献祭了。那么这件事情。上帝说啊，这个第16节，我们看啊，耶和华说：“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了。”这个起誓就是圣经所说的立约，对吧？这个文约立定了，因为上帝是指着他自己，没有比他更大的嘛。起誓这就是保障了，对吧？这个事情一定会对，会实现的啊。说论福。我必赐大福给你。神没有说论福，我赐福给你。神说我论大福。什么叫大福？这个福是什么？是超越，也包括一切的福在里面的，就是让我们恢复儿子的名分，继承天上的产业。因为有了这一福以后，其他的都在里边了。你想想，还有什么不包含在里边呢？对吧？神既不吝惜他自己的儿子都给你了，那还有什么东西不给你？把宇宙万物都白白的给我们，这是罗马书上说的，对吧？所以论福，神要论大福，把大福赐给你，所有的福都给你，对吧？所以说，论子孙，要使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弟兄姊妹。这里的子孙亚伯拉罕被称为多国之父，既然是多国之父，他就不是一国之父，对吧？那么既然不是一国之父，就表明他的子孙不一定都是血统的，对吧？而是强调的一个名分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后裔，不是因着血统。而是因着名分，对吧？因着名分，因为神要把这个名分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因着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啊，刚才我们强调的就是这个问题啊。所以神说：“论福，我必赐大福给你啊；论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。这个子孙呢，如同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。”并且你的子孙要得着仇敌的城门，这表示我们要胜过地狱的能力。仇敌就是撒旦魔鬼，那城门就是地狱的门。我们要胜过这地狱的门，是要把天国赐给我们。接下来说，并且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后裔和上面的后裔就不一样了。那么上边的后裔是指的多数的，后边这个后裔呢，原文也是多数的，但是那个语法上它不是这个翻译上是有一点点问题啊，就是它原文是你众儿女当中的那一个，对吧？就是 inte 啊，就是在你的那些后裔里边的哪一个？那一个他没说，就是在你后裔里边的，都要因，大家都要因他得福。那个他变成单数的了。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，肉体的后裔当中就出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从这里边出来了。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，美好的图画，两个爸爸两次献儿子，一个爸爸是亚伯拉罕，另外一个爸爸呢，是我们天上的父。亚伯拉罕甚至是试验他而已，没有真让他献。可是我们的天父是真献，因为羔羊不能除去人的血。不能除去人的罪，而神儿子的血才能除去我们的罪。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，就是后来我们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。同在亚伯拉罕的，同在耶路撒冷。同在锡安山上，那个时候叫摩利亚山，啊，现在其实那个地方还叫摩利亚山，就是上帝所拣选的山，所以这个故事啊，如果咱们了解这个历史啊，了解圣经，我们会看到这里边有很多很多奥秘的事情，包括圣殿毁坏的时间，包括这里边很多很多，我们慢慢都看，哇，这里边太宝贵了。所以，当年亚伯拉罕献他儿子的时候，决定了一件事儿，就是当世界上有人愿意因着相信我、听我的话，把他的儿子都给了我了，他如此之敬畏我，如此之信我，如此之顺服我的时候，他就值得我把我的儿子献给他。这就是。当年神叫亚伯拉罕献儿子的时候，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说：“你不留下你的儿子不给我，我也不留下我的儿子不给你，我也把我的儿子给你，因为你把你的儿子给我了。”亚伯拉罕就如此之伟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为什么要爱以色列？为什么我们要爱亚伯拉罕？是因为他做的那件事情，把这福临到了普世，因着他的信。使我们今天也才有机蒙了，有了这个蒙福的机会。这样，他做成这一切，神把这一切都做好了，然后就要凭着应许，叫我们成为后嗣。那么圣经里边说了，说我们这个今天做。儿子不是凭着律法，而是因着信。亚伯拉罕也是因着信，这个是我们因信来称义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我们律法拿下来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做到。咱们中国人就说这句话，我已经说了1万遍了，对吧？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。啊，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。我们人的良心都在告诉我们，我们在面对上帝的绝对标准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。我们在地上只有好坏之分，相对的，但是没有绝对的义，没有犯罪的人，没有。所以律法它只是告诉我们，圣经上说，这里说的啊，是为过犯加上去的。是为要塞住无糊涂之人的口，会让你知道你是有罪的。按照上帝的律法，人没有一个没有罪。所以这个时候，神应许我们因信称义。那么我们犯过的罪怎么办？神用他自己儿子当做赎罪祭来赎我们的罪。使我们一切愿意谦卑、相信、悔改的人，使上帝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因信来到他面前的人。那么，因此呢，这里边就说到了最后啊， 就是承受产业了，啊，我们这一些承受产业的人，那么我们是全产业的主人，哇，这个厉害了。为什么我们是全产业的主人？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神的儿女，因着犯罪的缘故，我们失去了儿女的名分。我们失去了继承产业的权利。那么神说，虽然如此，我们曾经为孩童啊，与奴仆毫无分别的罪恶，在管家的手下失足小学，就我们在犯罪，在人的这个系统里头，甚至在律法的这个之下，我们体会不到是永生神儿女的那个权利啊。直到时候满足了，这个时候满足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时候满足了？就是上帝证明你无法靠着自己的能力得救的这个时间，神给了人充分的时间，让人可以看出来，人是没有办法凭自己的能力来达到完美的要求，所以律法只能让人知罪，但是让人不能有力量不犯罪。良心也是这样，你知道你自己错了，但是他没有能力让你不犯错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神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的时候，就差他的儿子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为女子所生，这就是童女玛利亚生子，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，成为人的肉身，然后却生在律法以下，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律法的标准。他是按照一个在律法之下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，他要受到他本是制定律法的那一位，但是他自己来到律法以下，要受到这个律法的衡量，按照律法的标准怎么样？感谢主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在律法之前是完全的，只有他，他为我们做到了，所以。这一位完全圣洁的，才有资格来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去牺牲，因为一个有罪的人是不能替另外一个有罪的人去牺牲的，因为他自己都要死，是吧？我是一个判死刑的人，你也是个判死刑的人，我说我替你去死吧，这不神经病吗？你本来你就应该死，对不对？只有一个自由人才有资格去替另外一个有罪的人去死，我不欠债。我才有资格替你还债。如果我自己都欠了一屁股债，我还说我替你去还债，你这不神经病吗？是吧？所以，及至时候满足的时候，他生在律法以下，就为要把我们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为要叫我们恢复儿子的名分。我们不但是儿子，还要恢复这个名分。我们是儿子，所以他爱我们。我们因着信，他把儿子的名分赐给我们，我们才能够名正言顺的去到天上去继承产业。2000年了，今天2025年，世界恨他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世界的王是撒旦魔鬼。今天你出去看看。在澳大利亚曾经被称为是基督文化的国家，你看看现在的圣诞卡上写的是什么？Season's greeting，不写 Merry Christmas 了。你看看我那天我去，我说我很喜欢吃这个，Danish butter cookie，对吧？这个小盒装的那种叫什么曲奇饼，我们中国叫曲奇饼，对吧？的确很好吃啊，我喜欢吃那种。我不是让大家给我买这个东西啊，哎，我买了，后来在 Costco 买这么大盒啊，后来我就发现，商店里面很多做曲奇饼的，上边都写着，这个 Happy Holiday，然后 Seasons Greetings 就是不写 Christmas，他们恨基督。他们恨基督，所以今天他们用了很多东西来取代啊，是弄个圣诞老人，对吧？哎，就是让你不知道或者不相信，这原来是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。 对吧？现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在纪念圣诞节，但是都想试图过节，但是不想提耶稣。这就是撒旦魔鬼的诡计，他们想要做生意赚钱，但是又不想纪念耶稣。但是上帝正是借着这个方式，让世界的人都在庆祝。庆祝什么？这就是我们要做见证的机会了。我们要告诉他们，2025年是纪念神的儿子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，为要叫我们恢复天父儿女的名分，为要将来叫我们继承永远天上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家。他来了，今天已经2025年了。1948年，以色列复国了。耶稣在地上曾经宣告过说，在他第二次来之前的时候，他要差遣使者走遍世界，把他的儿女招聚回来。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，就知道那日子近了。耶稣说：“我正在门口了，现在就这个时候。”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，今天我们借着圣诞节，我们再一次向咱们中国人宣告，老天爷在家里等待我们呢。他已经把他的独生的爱子赐给了我们，成为了我们的赎罪祭。他要因着我们只要信，就像一个孩子犯错了，你只要向爸爸妈妈说对不起，爸，我错了，爸爸妈妈就原谅你，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。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向父上帝说：“父啊，我错了。”我曾经不认你，甚至我曾经否认你的存在。我错了，因为我是你的儿女，因为我是有尊贵的人。人骂我是畜生的时候，我都不甘心，因为我里边是有你的灵的人。那么我要面对死亡，是不是我们要面对死亡？我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，而你为我预备了。可以是我走过死亡、进入荣耀、进入永远天家的那一条唯一生命得救的路。荣耀爱我们的天父已经把这大福，今天我们以福音的形式报给大家了。很简单，你只要信，只要悔改，只要跟从他，把你的生命交给他，事情就成就了。这就是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要向大家宣告的信息。今天一切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是什么人？我们不再是奴仆，而是不单单是儿子，并且是靠着他成为神的后嗣，就是有继承天国产业儿子名分的权利，是那个 right，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子了。这就是圣诞节要带给我们的最大的好消息。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更大的好消息吗？没有了，唯有这件事情是我们的生命最终的答案。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了，我们就去告诉我们的亲人。如果我们的亲人还不明白，请他来，我们讲给他们听。如果他们还不明白，我们为他们祷告，圣灵开启他们的心眼。让他们看见，这才是我们生命的答案，这才是我们走完人生道路，最后面对死亡的时候唯一的底气。不然的话，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你在这世上一切引以为骄傲的东西，通通变为无用。感谢主，今天又是我们一个月一次守圣餐的日子。那么，这圣餐是主耶稣亲自为我们所设立的。为要让我们纪念他昨日、今日，直到永远，他是我们的天父，是我们的神。昨日。他创造了天地，昨日他牺牲了自己，昨日他升入高天， 今日他在天上等待我们，他在父上帝面前成为我们的中保，他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，在保护我们，不失去我们因罪软弱而有可能失去的救恩，直到永远。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天家，有一天他要来接我们了，要进到永恒里去。这是神在我们世人中间所设立的计划。今天我们蒙了大福的人，在这里借着圣餐，我们知道他的真理供应我们，他的生命与我们的生命同在，使我们成为一个全新蒙恩的人。这就是我们守圣餐的意义，所以我们守圣餐纪念主耶稣为我们的牺牲，我们守圣餐纪念主耶稣今天在宝座那里成为我们的中保，我们守圣餐，因为他说我不再喝着葡萄汁，直到我在天国里和你们一同喝新的日子，这就是他在等待我们迎接我们到他那里去。这日子从1948年以后已经很快了。那么，所以愿我们今天预备好我们自己。那么，我们也愿我们好好的传福音给我们更多的人，让他们一同来跟我们一起蒙福。那么，圣餐是为我们已经受洗的、与主立过约的基督徒预备的。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受洗，你暂时先不要领受。因为圣经说，如果我们不知道这是主耶稣的身体和他的宝血，那就吃喝自己的罪啊，